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跟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慕道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第十二页课本的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圣经的研究的方法上一次我们谈到圣经的研究，要通读，要分卷研读，分章研读，分类研读今天我们继续谈圣经的研究的方法，第五项，要预表和预言的研究。有些弟兄姐妹对圣经的预表和预言非常有兴趣预表就是旧约是一个影子是个影儿，那到新约是一个实体，是一个真实，或者是说研究以前的说的预言什么时候实现的，是怎么实现的，这个预言是谁说的，怎么说，那现在怎么应验，这研究起来也是相当有意思也相当有兴趣的。好像预表来说我最近在三重小区，在新庄上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出埃及记的预表就很多了预表很多好像法老就预表魔鬼，摩西是预表基督那为什么法老是预表魔鬼撒旦呢？因为他要把以色列民置于死地，就好像魔鬼要把神的选民害死一样。好像法老他一直是以色列百姓的仇敌，他要阻扰以色列民出埃及，就好像撒旦要阻挡我们离开罪恶那为什么摩西预表基督呢不管是从他的出生，从他的工作，都都在预表基督。所以出埃及记那个预表很多，好像我们说出埃及过红海，这个过红海就预表洗礼预表洗礼就过红海的时候男女老幼都要过去，就好像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一样的，我们全家人都要受洗。天降玛纳，玛纳就是预表真理天上的从神而来的神的道，这就是玛纳。所以你在研究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预表，像磐石出水，像跟亚玛利人打仗，都有它的预表。那不只是出埃及记，我们创世记里面也有很多的预表在旧约的圣经有许多预表，这些预表研究起来跟这个新约来对照，跟现代来对照，我们会越研究越有兴趣。有些人对预言非常有兴趣对这个旧约时代先知的预言比如说创世纪里面有创世纪的预言那出埃及记也有出埃及记的预言，先知有先知的预言，主耶稣有主耶稣的预言，甚至于启示录是一本最多的预言书但以理书也是预言书，很多的预言有些人就很喜欢研究这个预表跟预言，那么他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只不过我们在研究预表跟预言的时候，要自己要分辨清楚不要受迷了不要走火入魔走入死胡同或者是故意钻这个牛角尖这样就爬不出来也不好所以研究预表和预言一定要很客观，而且有圣经的根据这是一种研究的方式。 再来第六项啊，就是人物的研究啊。有些人呢对这个传记人物啊非常有兴趣啊，比如说他会研究圣经里面的夫妻，我就把每一对夫妻啊拿出来研究，像亚当夏娃啊，亚伯拉罕啊，他的太太撒拉，还有雅各跟他的太太利亚，或者是拉结哦，或者以撒跟利百加甚至于这个哈拿这对夫妻，还有新约时代的保罗，那个时代雅居拉百基拉，就是夫妻一对一对这个人物的研究。有些呀，就是研究这些君王尤其最近呢，国家在选举总统啊，那这个君王啊，我很有兴趣，所以有些去研究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那里都记载历代的君王。君王呢，有坏的，有好的。那好的，我把它整理一边；坏的，另外整理一边。那好的呢，好在哪里？分析。坏的怎么坏？把它分析。那这些好王他们的结局怎么样，这些坏的王结局又怎么样，这样把它做一个整理分析，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些好王啊，他们的优点其中有一项啊，就是敬畏神。这些坏的王啊，有一点共同点呢，就是拜偶像。哦，后来你研究的结果你就有了心得了那么将来啊，这些结果呢，就成为你分享的资料，或者是你牧会教会、牧养教会啊讲到的资料。所以哈，这个人物的研究也是很好。那有些人呢，专门在研究妇女，尤其他这个妇女团契的时候啊，常常讲这个圣经中的女人。哇，那圣经中的女人更多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多得不得了。有的是坏女人，有的是才德的妇女。那你把它分析起来然后你不但是自我勉励你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把那些人物发表出来来做一个互相勉励的资料所以这个人物的研究也是一个方向。再来就是历史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我们的读圣经呢，有的人喜欢读历史，好像亚伯拉罕的历史，好像挪亚的历史，好像以色列的历史，好像犹大国的历史，这个都是历史因为他在大学里面选修历史，他在国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对历史就非常有兴趣，所以圣经的历史他也是有兴趣。那么不妨你就朝这个方向去研究圣经里面你认为哪一部分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包括他被掳巴比伦、被掳亚述后来又回国，这些研究起来真的如活在当代一样令人呢很兴奋令人呢非常得到警醒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了所以研读圣经呢方法很多，但是这几个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只要朝这几个基本的方向自己选择自己所喜好的，自己选择自己能力所及的，这样用心的开始一步一步去研究圣经，那你会发现非常的有功效好像最近我们在各区总会啦、区啦都有在主办这个延伸神学。那延伸神学每个传道人讲的不同有的人讲五经有的人讲历史，有的人讲先知书、小先知书，有的人讲新约，有的人讲预言。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都报名参加，你会发现 啊，在这无形当中，你好像进了神学院一样，所以叫延伸神学嘛，就是把神学院的课程呢都拿到地方教会去讲了。如果你认真参加，你会收获很多啊，收获很多。所以啊，圣经的研读啊，必须大家找自己的方向，找自己的兴趣，那么再专心的去研究，一定有所收获。既然呢，我们知道圣经的功用，圣经的重要性，也知道怎么样研究圣经，那最后啊，我们就要谈谈，那你要决心来开始研读圣经。那研读圣经要从读经开始，读经。那圣经里面呢，《使徒行传》十七章有记载，比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贤能，非常的能干，聪明，比铁沙罗尼加教会更聪明。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研究圣经，要知道这个道对或不对。所以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读经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啊，读经应该有的精神。首先要有信心，读经要有信心。怎么说呢？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一些人呢、失败了。为什么？虽然是福音传给他们，跟我们所领受的一样，可是他们没有信心啊去调和，所以啊他们失败了。可见呢，同样是领受福音，有信心接受的结果就不同。同样读圣经，如果我们有信心，那么读经的结果就不同。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非有信不能得神喜悦。读经一样的道理，要用信心。因为圣经这么多的记事，这么多的人物，这么多的历史，你读下来了，你相信吗？假定你不相信，那你真是很冤枉啊！你读圣经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那你读经干什么？圣经这么多记事，你花这么多时间去读，而竟然不相信。好像挪亚，他造方舟，他拯救了一家八个人，你相信吗？哎，你不相信，哎呀，没有可能了，全世界都毁灭了，为什么他这一条船可以存活呢？啊，不相信，那你读这个就没有意思了。约拿，三天三夜在鱼的肚子里面，有人说啊，这个简直笑话嘛。在鱼的肚子里面根本就没有空气了，那个鱼的肚子啊，臭臭的，黏黏的，滑滑的，怎么能活下来？开玩笑，也没有吃的啊。但是圣经就是这样说啊，而你不相信，那么读经对你来讲就大打折扣了。圣经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主耶稣医治瞎眼的，医治瘸腿的，医治甚至叫死人复活，你相信吗？你读了读而不相信，你为什么要读？所以花时间读圣经而你竟然不相信，那你有什么用呢？所以读经呢，第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相信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绝不动摇，神的话永不改变，如同神一样是永不改变的。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一定要存着信心来读，感谢神，阿们，都要接受啊！不要说啊，这个神迹太怪了，这个神迹太大了，简直是讲故事嘛啊！如果用这样的心去读经的话，那么读经呢，对我们来讲是浪费时间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存着信心相信，那么你读的圣经就算一分钟，就算一章，就算一句话，你也是受益无穷啊！啊，所以第一个条件，读经的精神就是有信心，我绝对相信，我毫不怀疑，我百分百的领受，这样子的精神呢才是好。再来第二点，就是要依靠圣灵。所以不管在读经之前、读经的时候、读经以后，都要不住的祷告，祈求圣灵呢来祈祷我们啊，因为圣灵才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请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这里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如果要明白，要有造就，一定要靠圣灵。所以大家啊，在读经之前呢，一定要先默祷，求主耶稣打开我的心眼，求主耶稣让我现在能够专心来看你的话，求主耶稣开导我，让我的心眼打开，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奥秘。然后啊，一边读圣经呢，一面也在默祷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读完之后还是一样，不要忘记祷告，因为祷告才能够有圣灵来指导我们。圣灵呢，就好像我们的老师，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读圣经重要的就是要明白，可是要明白呀，一定要老师祈祷。那我们要明白真理啊，这个老师很多种，好像我们在上课讲解给我们听的传道人就是我们的老师，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阅历多，他们读得多，看得多，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啊。或者是我们教会的长职负责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启蒙老师啊，就是圣灵。所以读经的人呢，一定要多靠圣灵，多方的祷告，不住的默祷，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这样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哦，真的是这样子哦，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事，知道神的话，就是要靠着圣灵。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哦，这里讲到圣灵呢，是智慧的灵，是启示的灵，它能够让我们真知道他啊。所以读经的时候不要忘记多祷告，多默祷，求圣灵来带领。好，再下来要预备清洁的心啊。主耶稣说清洁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要看到神啊。预备清洁的心很重要，比如说你现在要读圣经了， 你内心呢还很杂乱，忧虑一大堆，啊，你现在在读圣经，你的心还在怨恨人，还在嫉妒人，还在听还生人的气。你现在要读圣经呢，你的心呢还在胡思乱想，还在想到很多很多不好的事，贪心呢、啊、嫉妒呢、啊、怨恨，充满你整个心灵，你怎么读经呢？你怎么能够明白圣经神的话呢？所以预备清洁的心，这是啊读经的基本精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圣经的话也是帮助人圣洁。如果你没有一个圣洁的心，怎么能够领受神的话啊？所以第三个就是要准备干净的心。清心的人有福，确实是有福啊。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所以啊，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哦，这里先说脱去污秽，脱去淫语的邪恶，再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道理。哦，所以清洁的心是免不了啊，所以脱去污秽，脱去肮脏，才能够领受神清洁的道理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读经的精神就要存谦卑的心。紧接着在马太第五章第三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谓虚心就是谦卑嘛，谦卑的人有福了啊。我们读圣经哈，就是要有这种谦卑的心啊，因为神与谦卑的人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记载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太监啊，安提阿伯的太监呢，啊，他去耶路撒冷朝拜，现在啊，坐着马车要回国家去了。那半路上啊，遇到这个传道人腓力。腓力啊，向他传福音。腓力看到他在念以赛亚的书。那个时候啊，腓力就问他一句话：“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这个太监哦，他是一个有官位的人呐、啊，是财务部长啊，埃提阿伯的财务部长啊，官位很高。而腓力竟然呢，一下子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但是这个太监呢也是很客气、啊、他真的是谦卑，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哦。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呢第八章三十节，腓力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么腓力一上车啊，就开始从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念的是五十三章啊，在描述主耶稣啊，这个无声的羔羊怎么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腓力呢，就开始的替他解释这个啊，这只神的羔羊怎么样为世人来赎罪，讲啊讲啊，一定讲到这个钉十字架赎罪的事情，也一定讲到。要怎么样赎罪呢？就是要洗礼啊，洗礼奉主耶稣的名，靠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那腓力听得很感动，就说：“哎，你看现在这里有水啊，我们受洗可以吗？”啊，那腓力一看，那是一个活水啊，一个小泉源。腓力就说了：“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了。”好，那马上下车啊，就在那里受洗了。那么这个太监为什么他把握机会，那里有水啊，他马上要接受洗礼，就是因为很谦卑的在读圣经，谦卑的听传道人讲解，所以救恩呢、啊、他一下子就接受了啊。从这里啊，我们知道哦，读圣经呢、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谦卑。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现在我们参考一下哈，《 以赛亚书五十章哈，五十章，五十章的第四节，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呀，有两个受教者，一个是受教者的舌头，一个是受教者的耳朵。那所谓受教者就是谦卑了，谦卑。受教者的舌头就是你用受教的舌头去请教别人，或者是去勉励别人，这就是谦卑。那你的耳朵是受教者的耳朵，就是你听得下去，你可以请教人，请教人指导你，因为你不明白，这样子啊，你就能够收获更多。所以说啊，谦受益，满遭损。谦卑人就受益了，自满自足的人呢，就受损失了。这是读经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要谦卑的心啊，如同埃提阿伯的太监，他用谦卑的态度、谦卑的语气、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要天天诵读啊，读经呢要天天读。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个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读经呢，不患寡，不患寡，只患少，只患没了，无了，有人说哇，去参加学生联谊会啊，哇，很受感动，哇，要天天呢捡玛瑙，要捡呢，所以回来的时候拼命读圣经哦，早晨也读，晚间也读，电视也不看的，没有一个礼拜以后啊，就没有，没了，什么都不读了，刚回来前几天呢，天天都读，一天读两三次，读好大好大的一大段。两三天以后，一个礼拜以后，都停下来了。所以这个读经哦，不要多了，不要贪多，就是要继续，要恒啊，要有恒。所以当日啊，以色列民在旷野捡玛瑙的时候，是每天早上要去捡，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啊，玛瑙就没有了。这是教导我们呢、要天天读圣经。而且要趁着早晨来读，因为早晨呢、大家的精神比较好，早晨呢、那个时间哦比较安静，所以大家要记住，读圣经呢不要中断，不必读很多，但是不要中断，不要贪心啊，今天读一大堆，明天什么都不读，不要这样子。读圣经就好像吃饭，我们不是说吃一餐然后两三天不吃饭，不是的，我们是吃的足够了，差不多了，天天吃，每天吃三餐啊，不要说吃一天停三天，这一天呢吃得饱饱的，明天饿肚子，不是这样。读圣经也是要天天的啊，好像比利亚的信徒啊，他们比铁沙罗尼家的信徒更聪明，就是因为他们天天读圣经。再来，要听讲查问，就好像刚刚啊，我们讲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他在听圣经的时候，他会问：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那请问你啊，这个先知啊，在讲这个话，是在说他自己呢，还是在说别人呢？那腓力传道就开始讲了。先知所讲的原来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的。今天我们有罪，只要相信他就得救了， 听得他很明白啊，所以才要求受洗嘛。所以我们听圣经之后啊，还要查问，请问人家。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看一下。第二章四十六节，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他按照律法的规矩去守节，守节完了以后，他不是跑去玩了，他到圣殿去，在教师中间听那些文士教师在讲解圣经。那因为他已经把《生命记》啊这个律法的经卷都读过了，所以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就一面听一面问，甚至那些教师啊都非常稀奇啊，这个小孩子是谁啊？他能够懂那么多，还这么不耻下问，一直问一直问。那么教师就一面回答，一面在讲。所以啊，主耶稣这种求道的精神呢，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读到困难的、你不了解的，应该把它做个记号，或者是把它写在笔记本。啊，遇到有机会碰到传道人了啊，遇到长老师事了啊，遇到长辈了，你就可以请教他。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要怎么解释呢？啊，这有不耻下问了、啊，谦卑受教的心啊，那这样子你的读经呢、啊、就活泼了。你的读经呢、啊，对你就很有益的。再来，要思想背念，啊，思想背念。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哦，再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两节圣经呢，都告诉我们，神的话要昼夜思想，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精神呢，就是要想，啊，我们白天读的圣经，晚上啊，静下来，你要想一想，我今天读的哪一段。对我的为人处事啊是有帮助的。今天我发脾气了，哎，刚好读到以弗所书四章，说不要发脾气，生气不要到日落，生气不要犯罪，这些再想一想啊，对你啊帮助一定很大。不只是思想哦，还要背念啊，暗记的，把它记起来啊，把它啊记住了。以前呢，我们在学生灵恩会的时候都有背诵圣经的比赛，或者是宗教教育的幼稚班、幼年班都很重视这个背诵圣句。啊，背诵圣句哈、哦，这个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很好啊，其实可以推展的。那么年纪渐渐大了，背起来就有一些困难了。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些圣经的话能够记住啊。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读圣经记起来的，你现在啊没有办法，看了就忘了，看了就忘了。所以我趁着年轻呢，你在读经的时候一定好好想，认为很好的圣经章节要背起来啊。好像世界各国很多基督徒啊都喜欢背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哦，因为那个好诗篇呢、啊。背起来对你非常有帮助，不管是哪一种文章啊都一样啊。所以我们读经要有这种观念，就是要想要背念，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啊，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是要记下来啊，要记下来。生命记第六章啊，古代的犹太人啊，他们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家庭的宗教教育，就是叫他们呢，要常常读圣经啊。生命记六章第六节，这一段话很宝贵哈、哦。生命记六章六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吸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哦，以前呢，犹太人呢，神的话常常啊写在门框门楣，啊，神的话写在城门口。那么他们出入啊，要游玩呐、啊，做生意的，从城门口进出的时候，抬头啊就看到神的话了。有的把神的话记在这个头额上，戴在身体，戴在手上，啊，随时就可以看了，啊，那所以基督徒的家庭呢，应该有这种习惯呢，就是我们的家里面呢，啊，到处都可以摆放一些神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的钟，时钟哦，里面也有这个写神的话，要爱惜光阴啊，不要做糊涂人。哦，我们在这个餐厅呢，啊，也有摆那个圣经章节的话啊，凡事感谢啊，赏赐在神，哦，这些都是啊。我们晚间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床上也有神的话啊。结婚的时候，那个对联呐，啊，也得擦啊，写的就是神的话。这个就是随时随地能够看到神的话。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亡国2000年呢，不会灭亡啊？就是因为神的话留住他们，神的话保守他们。所以不管是坐下、路上、躺下、起来，大家都在讲神的话啊。所以这个读经的心神呢，就是要思念、要背诵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再来，要谨守遵行，啊，我们读经呢，不但是要领受、要明白，更重要的就是要去行。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一开始啊，就讲到三种人有福，什么人呢？念的人有福。听的人有福，行的人更有福，啊，念、听、行都有福。为什么？因为日期近了。现在我们对这个圣经呢也是一样，你读就有福了，读，你听也是有福。有些人呢，有些人看不懂，可是他听得懂啊，啊，就好像有人呢没有读书，叫他用读的，他没有办法。有的眼睛呢，视力不好，甚至于瞎眼了，可是他可以听呢，啊，所以我们要用念的，我们还要听，啊，他不管是听的、念的，不管多少了，最重要的就是行出来，去做，去行。路加福音11:27，罗加福音11:27，耶稣正说这个话的时候。众人中间呢，有一个女人大声说了：“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的，却还不如听神的道、遵守的人有福。”啊，大概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太感动人了，有权柄嘛，所以听众当中啊，就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一个妇人呢，啊，大声喊。啊，生你的吼，甲饲你的，我去啦！啊，耶稣说是，耶稣没有否认，对，没有错，怀我胎、乳养我的有福，没有错，但还不如听神的话去遵守的人更有福。所以哈，我们读圣经呢，啊，读了以后，能够遵守，切实的去做，这个人就有福了。正如马太第7:24-25所说的，这种听到神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呢，啊，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不管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哦，所以听神的话去遵行的人呢，啊，根基就立在磐石上了，非常稳固。所以你看那些啊，听到而行道的人呢，他们信心坚强，信心稳固，绝不动摇。 不管是风吹雨打水冲，房子不会倒塌。就是任何的试炼，任何的风吹雨打都无济于事，因为它的根基稳固。再来，要勇敢的传扬。我们读经了以后，明白了，知道了，现在也要去传了，要传给别人啊。这个启示录第十章啊，记载约翰吃小书卷，有一个小书卷呢、啊，天使说：“你拿去吃，把它吃完了，把它吃尽了。”那约翰就把它吃了，吃了以后呢，天使说：“你要继续去传，因为吃了以后肚子很苦啊，啊，所以天使告诉他你要继续传，啊，啊，继续传呢、啊，肚子就不苦了。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满肚子啊。”啊，有使命感，会觉得很难过。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把它传出去，啊，所以读经的精神就是要传扬。啊，最后一项不可增加，不可删改。啊，这个在早上已经啊讲过了，就说神的话哈、啊，你读了以后这样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加添，你不要减少，不要把它更改啊。因为。不管增加的也不好，增加的圣经说要把灾祸加在他身上，删减的也不好，因为删减的主耶稣要把福气把它删减的，更改的更不行，因为更改的就更改神的话，这个人是有罪的。所以读经的精神呢，就是不要增加，不要删改啊，这样的精神啊。那么这个就是有关圣经的种种啊，我们啊这几次啊。啊，就是谈这个第一章有关圣经的种种啊，包括圣经的构成啊，还有圣经的真实性啊，它的真实性啊，以及圣经的功用、圣经的研究，还有读经的方法啊。希望啊，我们借着这一章能够对圣经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能够更进一步的喜爱圣经，啊，今天呢，啊，我们第一章就上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能够喜爱圣经，能够多读圣经，啊，我们下一次再见，啊，大家默祷，阿门。